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从埃及到迦南的整个旅途中，以色列的儿女都需要上帝持续的保守。他们在旷野里不能养牲畜，也不能种庄稼，所以他们开始认识到了上帝美丽的护理之功。上帝每日让粮食像下雨一样从天上降下，供应他们的需要，借此显明了他的护理之功。彻底的顺服的仰赖上帝，如何能使我们的生命多结果子，真正蒙福？在这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上帝护理之功中的恩赐，以及这如何显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中，我们是在逐一探讨主导文中的每个祈求。现在我们来探讨这个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现在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导文的第二部分，我们专注于为自己个人的需要祈求。主耶稣一开始先提到了我们身体的需要，主一开始并不是先提到了我们灵魂的需要。当谈及我们个人的需要时，他并不是先提到了愿我们的罪得赦免，而是先提到了我们身体的需要。因为主知道我们需要饮食，我们有很多身体方面的需要。主并不是过度属灵的，他并不希望我们首先关注罪得赦免，关注属灵的患难和征战，而忽视了身体的需要。不，主使用的另一种方式，主让我们先想到自己身体的需要。因为你如何能够向一个饥饿的人谈到他的灵魂呢？你如何能向一个生病的人谈到救恩呢？那个人生病了，或那个人处在饥饿之中，人可能会因为饥饿而感到腹部绞痛，他首先需要的是食物，或他首先需要的是医学方面的治疗，使他得救，脱离他的痛苦，然后你才能向他谈到人的真正真实的需要。这些需要就是人属灵的需要。主耶稣正在向我们表明这一点，他让我们按着这个顺序祷告，先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这也是承认一个事实，即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不是大地给了我们食物，是上帝给了我们食物。上帝让金色的谷物生长在田地里，是上帝让土地肥沃，植物多产。上帝是有生命的万物的创造者和支持者，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借着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来承认上帝赐给了我们日用的饮食，那是在荣耀上帝。因为我们意识到并承认是上帝赐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必须仰赖他。现在借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简短的祈求，我们想要强调几件事，几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主耶稣所谈到的日用的饮食。他教导我们要为这一天的需要祷告，为我们所处于的这一天，为今天的需要祷告。所以我们不是在为明天，不是在为下一周或明年的需要祷告，只是为今天的需要祷告。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当就够了。我们不知道明天或明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天一天的活着，日复一日的活着。但那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考虑将来的事。人可以努力学习，从而在生命中获得成功。我们劳作、种植、撒种，以便在数月后可以有收获。箴言第6章8节明确地教导我们说，应当为将来考虑， 在有机会的时候要为将来做好储备，但我们仍然需要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在此处祷告的这第四个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还包含了别的东西。我们指的是我们每天的食物。在有些地方，人们根本不吃饼或面包；在有些地方，人们吃米饭或玉米；在另一些地方，人们吃饼或面包。当主耶稣教导我们为每日的饼或面包祷告时，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祷告，祈求上帝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的食物。在主耶稣所服侍的以色列的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每日吃饼。当时以色列是个盛产麦子的国家，所以人们每日以饼为食。所以我们此时探讨的是真正的平常的饼。当我们谈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时，我们所指的不是属灵层面的食物，我们不是在谈论属灵的事情，我们是在很具体的、很实际的谈到我们每日的食物，我们每日所需要的饼或面包。所以主此刻是在专注于谈到我们每日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看到他很关心人，很体贴人，很有慈悲之心，明白并意识到主照管我们每日的需要，这是属灵的事。想到我们每日的食物都是来自上帝的，这是非常属灵的事。我们再来看这个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指的是我所处于的这一天，今天。我早上起来，夜晚上床睡觉，就是这一天。早上这一天在我们前面，我们预料到也许会有麻烦或忧虑。这一天也许看起来很可怕，充满了忧虑和缺乏。有些人不知道今天怎么能有食物吃，会发生什么事。有些人处在危险之中，但主仍然告诉我们要祷告祈求上帝在这一天眷顾我们。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中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他的眷顾，上帝知道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受自己的身体的限制，我们看不到将来，我们的悟性很有限，我们只知道自己今天的需要，不能确定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把每日的这些需要带到上帝面前。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中所说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忧虑可能会带给我们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会因忧虑而深受折磨，这些都是太沉重的负担，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上帝并没有加给我们的生命之舟太沉重的负担，每日的负担都刚好够，每日都有当天的忧虑。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在今日必定会眷顾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上帝并不希望我们晚上忧心忡忡地上床，辗转难眠，因为上帝今日在你的生命之中，明天他仍然活着，后天他也仍然还在那里。上帝始终是一样的，他以前一直在供应我们，并且 它将会一直供应我们。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祈求，是出于信心的祈求，是对上帝的信靠。我们蒙召为自己每日的需要祷告，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在我们生命中处于优先地位的，却应当是上帝和他的国度。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中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忧虑和需要，主会供应我们。所以我们每天应当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应当先寻求上帝和他的国度以及他的公义。所以主耶稣想要我们因信靠他而活着，信靠过信靠上帝的生活是多么大的祝福啊！你将为上帝如何供应你的需要而感到惊奇，因为上帝是永生的上帝，他知道你今天的需要，也知道你明天的需要，他是眷顾人的上帝。我们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那发生在十九世纪一个名叫乔治·穆勒的人身上。乔治·穆勒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建立了许多所孤儿院，他每天都把孤儿们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他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了他的需要，但他从未向任何人募捐，他只是祷告，但上帝持续不断地赐给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他收到了来自英国各地的许多金钱奉献。我们从穆勒身上看到了上帝如何以特殊的方式眷顾穆勒和他的孩子们，因为有一天早上，孤儿院里没有牛奶可供孩子们喝了，他们迫切需要牛奶。此时敬畏上帝的乔治·穆勒让所有的孩子们都坐在早餐的桌旁，祷告祈求上帝赐给他们日用的饮食。他带领孩子们祷告，并为即将收到的牛奶而感谢上帝。但在那一刻，他并不知道牛奶会从哪里来。就在那时，一辆送牛奶的车在孤儿院门口坏了，它的车轴断了，需要花好几个小时修理。所以牛奶车的司机对乔治·穆勒说，你可以把所有的牛奶都拿去给孤儿们喝，因为不然的话牛奶会变馊，只能扔掉。所以上帝以奇妙的方式眷顾了孤儿院的孩子们那天的需要，他们得到了牛奶，上帝应允了他们的祷告。在圣经中，我们也能看到上帝眷顾我们日常需要的很多例子。你们应当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时，每天都能收到玛纳，每天早上玛纳就出现在那里，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上帝从磐石里赐给他们水喝。所以上帝在荒凉的旷野里供应了他们四十年，他们的鞋子都没有穿坏，上帝眷顾了他们。所以当有特别的需要时，上帝也会眷顾人。你们知道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记载了一个寡妇来哀求以利沙，这个寡妇没有钱了，而债主来催债了，他们威胁说要把他的儿子卖为奴仆。于是先知以利沙告诉他去收集家里所有的空器皿，他家只剩下一小瓶油了，但他从那个小瓶里倒出来的油装满了所有的罐子和锅。所以上帝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充充足足地赐给了他们。我们看到新约中反复说，我们应当带着所有的要求和需要来到主面前。使徒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中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说，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必须每天都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那不仅是指我们的食物，也指我们的衣服。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住的地方和睡觉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在路上需要得到保护。上帝知道我们有情感方面的需要，也有身体方面的需要。有时生命中的有些事情可能会很困难，很艰辛。主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甚至能赐给你一个敬虔的丈夫或妻子，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求他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吗？因为我们是谁呀？我们犯罪抵挡了上帝，我们背叛了他，我们理当被抛弃，不配得到任何祝福。但上帝却告诉我们，每日要向他祷告，在他面前倾诉我们的需要。他要供给我们的需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获得的。他借着受苦，借着在十字架上死去，借着顺服上帝的律法，为我们获得了日用的饮食。也请想一想，上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多么丰富地回应这个祷告。有些人也许很富有，另一些人的钱财可能少一些，还有一些人非常贫穷。即使我们不如别人富有，即使我们拥有的很少，但难道上帝不能充充足足地供应我们吗？即使那样，上帝也仍然能够供应我们。上帝能够赐给我们食物和住处、衣服、温暖、医疗，他能够供应我们，也许不同于我们喜欢的方式，但他仍然能够给我们足够充分的供应。所以我们应当为我们每日的饮食感恩。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不如别人的多，也不应当因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对待我们的方式而发怨言。愿我们因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而欢喜，因上帝的一切眷顾而感谢上帝。当我们跟家人一起进餐时，愿那在每天都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是我们家中值得庆贺的事儿，因为上帝奇妙地供应了我们每日的需要。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这一切良善，看到他如何供应我们，这应当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这应当带领我们悔改。我们看到了上帝丰富的慈爱和良善，这应当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四节中所说的那样，带领我们悔改。想一想，你配得到什么？你什么也不配得到，因着你的罪，你只配得到审判和患难。然后看一看上帝赐下了什么，他赐下了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祝福。所以因着上帝的这一切仁慈，愿我们谦卑己身。我们罪恶滔天，上帝的仁慈和每日的眷顾却如雨露般从天降下，滋润着我们。上帝是多么美善啊！因此我们说，我丝毫不配得到你的祝福。然后你祷告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真诚地悔改，从而使我能够紧紧跟随你。你是供应我的可称颂的上帝，求你使我永远爱你，永远跟你在一起。是的，上帝的眷顾是如此美好，甚至在你请求他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你的需要。他完全知道你所需要的一切， 他看到了在叶子上爬行的小小的昆虫，他也知道海里的大鲸鱼、大鱼的需要。圣经告诉我们，他甚至听到了小乌鸦的啼叫，他张开手满足一切活物的需要。上帝的儿女每日岂不更多地得到上帝的眷顾吗？他知道你住在哪里，他知道你的境况，他知道你的名字。他带领麻雀去找到了小小的种子做食物。上帝拥有千山上的牲畜，所有的金银都是属他的，难道他不供应你吗？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每天都应当这样祷告。即使你的橱柜里装满了食物，即使你的冰箱里塞满了食物，我们仍然要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可能拥有很多食物却无法享用，有的人拥有足够的食物，但他们却不能吃那些食物，或者那些食物不能带给他们任何益处，他们生病了。你们知道，我们不是依靠食物，我们依靠上帝。富人有时也许不能吃东西，我们处在生命里的各种境况之中，无论贫穷还是富足，都完全依赖上帝。若没有上帝的祝福，一切都与我们无益。如诗篇第127篇的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情都需要上帝的祝福，我们或吃或喝也都需要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承认上帝之万善之源，若没有上帝的祝福，我们的一切劳作，我们的一切财产都不能带给我们任何益处。所以我们也在饭前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饮食，同时也求上帝祝福那些饮食，使之带给我们的身体益处。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时，也是在借此承认上帝使谷物生长。是谁赐给了我们长满了稻谷、长满了麦子的田地？是谁让庄稼在农夫撒种之后不断生长？是谁赐下阳光雨露？是谁让农作物在田间直立，谷穗饱满，有好收成？是谁让农作物没有倒伏在地里腐烂，颗粒无收？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眷顾，他眷顾大自然，上帝让他们生长。所以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时，注意到我们和我们的这些词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并不是祷告说，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而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表明我们与别人一起祷告祈求，别人也为他们日用的饮食祈求，我们实际上是在与他们一起祷告。所以当我们拥有的很丰盛，同时看见别人有缺乏时，必须帮助他们，供应他们。因此我们也应当从我们丰盛的物资中拿出一些来给别人。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时，基督的爱必须带领我们表现出对别人的关心。我们必须慷慨给予， 即使那对我们而言需要做出小小的牺牲，即使我们所拥有的略少一些，我们也应当爱人如己。我们的特征应当是关心他人，不自私。所以我们不是祷告说赐给我，而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按本性来说，我们关注的是自己，我们常常是自己的偶像，那是很可怕的。按本性来说，我们是自私的人，但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施怜悯给我们，要把自我这个偶像推翻，把自私这个罪消除。那发生在上帝的爱进入你心中时，想一想主耶稣基督自己，当基督在旷野中时，他想到的不是食物，而是上帝和他的国度。当主耶稣在偏僻荒凉的地方时，为几千人提供了食物，赐给了他们饼和鱼。主并没有对众人的需要漠不关心，他很关心他们，没有对他们的需要漠然视之。所以愿我们也以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为满足，那是另一个方面，关乎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应当发怨言牢骚满腹，而是应当以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为满足，应当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每日的供应而感恩。我们不应当渴望财富，也可以祈求上帝不让我们陷入贫困之中，但应当以上帝每日对我们的供应为满足。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生活的，他无论处在丰富之中还是经历短缺，都感到满足，因为他知道在任何境况下上帝都会眷顾他。想一想主耶稣对别人的关心，当主耶稣饥饿时，他却还供给别人食物，他很口渴却给别人水喝，他很疲惫却赐给别人安息，他处在忧伤之中却赐给别人喜乐，至始至终从来不曾发出不耐烦的叹息。主耶稣从来不曾发怨言，他是真正知足的，他的眼中散发出慈爱的光芒，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饱含慈悲。愿我们跟从他的脚踪，所以这样我们学会了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祈求也教导了我们奇妙的功课，教导我们要使用工具，这工具就是日用的饮食。你们知道主不借助食物也完全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以利亚曾经不吃不喝在旷野中行走了40昼夜，摩西曾经不吃不喝在山上过了40昼夜，主耶稣自己也曾不吃不喝在旷野里过了40天。是谁支撑了他们的身体？是上帝。即使你没有得到饮食，上帝也能支撑着你，他是全能的上帝。但现在上帝愿意借着饮食为工具来支撑我们，所以我们不可祷告说，主啊，不要借助工具来支撑我们。在有些境况下上帝可能会那样做，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当借助工具。当我们的身体有需要时，上帝这样做，但当我们有属灵的需要时，上帝也会这样做。关于属灵生命中的悔改归主这件事，主也告诉我们要使用工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35中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蒙召要在主面前谦卑己身，承认自己的罪，恳求他的恩典。我们需要圣灵的恩典来使我们知罪，带领我们进入与基督的团契之中。主使用工具， 属灵生命中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圣言和祷告。借着在属灵知识上使用这些工具，上帝要赐给我们恩典。你渴望与基督相交吗？那么要使用工具。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主让我们在属灵生命和属肉体的生命中都必须使用工具，直到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不需要日用的饮食支撑的日子到来。因为在天国中不再需要吃喝，一切都靠上帝直接的同在支撑。愿那是我们的目标。谢谢你们。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得到了一些教导。下次请继续跟普罗西牧师一起发现祷告之美，并问这个问题：我们的罪因着上帝白白的恩典得以赦免，这如何会使我们在生活中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对待上帝和邻舍？